墙上的字。圣经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请打开但以理书第五章。我来读经，从第一节开始，先读到第九节，停下来探讨一下，然后继续，再往下读。罗沙撒王，但以理书五章，打开你的圣经第一节。罗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罗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有几位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上帝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不止饮酒，他们还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早就听说过墙上的字这种表达方式，英文中有许多耳熟能详的典故，小时候就听人说，却不知道是出自圣经。比如说多走一里，转过左脸，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墙上的字便是其一。后来读了圣经才发现，哦，是出自这里，我真孤陋寡闻。这个故事所蕴含的真理对现今的我们而言非常重要，这件事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预兆，指明了将来属灵巴比伦的倾覆和上帝子民的得救。今天人们常用墙上的字这一表达众所周知，来代表不祥之兆正在门口。当公司快要破产时，会计部的员工可能会说，墙上的字已近在眼前，厄运尚未临到，但在意料之中。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务要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研读圣经用心查验实照的人，你应该认出墙上的字就在今天。下面来讲一下背景信息，听起来有点像历史课，但肯定会对你有属灵的启发。巴比伦，但以理书第四章末尾显示，它是古代举世瞩目的最伟大的帝国，可谓前所未有，最辉煌，最为强势，最为富有。其实尼布甲尼撒刚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审判，因为有一天他漫步王宫时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建造的吗？那的确是座大城，首座曾公然反抗上帝之权威的大城，先祖挪亚的曾孙宁禄建造了这座固若金汤的大城，为要反抗上帝。在但以理生活的年代，巴比伦大城坚不可摧，不可战胜，几乎很难想象历史学家所描述的。他们说城墙足有61米高，约等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边长，城墙特别宽，4辆马车可以并排同时通过， 历史记载城墙边长24公里，周长达96公里，四围是深水护城河，常年由幼发拉底河供水，源源不断。河上船只络绎不绝，那些船不长，是用皮革做成的，形状呈圆形。我曾经读到过，有些圆形的船只非常大，可以装下一头驴和所有的草料。共有100座瞭望塔守卫城墙，在每一座塔楼上都是士兵林立。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研究，即使围城20年，城内粮食仍然充足。不难想象，护城河水源不绝，即使在城内也非常适宜种植粮食，足以供给全城的人，所以他们生活安逸，从不担心被围困或是被偷袭。但是在本故事发生时，巴比伦大城已经在劫难逃。当时尼布甲尼撒大帝，或称尼布甲尼撒二世，他的名字众所周知。建造的大城无懈可击，他所征服的疆土，可以看这张地图，一直往上，巴比伦的领土在尼王统治的顶峰，毗邻地中海、波斯湾和红海。他们与来自这些地方的人们做生意，三个大陆之间的国际贸易都要向尼王纳贡或交税，财产富可敌国，此时的大国也被称为黄金之国。但是继任者无法与尼布甲尼撒的力量与智慧相比，住在伊朗的波斯人开始反抗，继而脱钩，暗流涌动，事情猝不及防开始发生变化。来到但以理书第5章，讲的是伯沙撒。历史学家冷嘲热讽地说道，圣经不可信，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伯沙撒王这个人，有大量的楔形文石碑提到了巴比伦及不同的王，但从未见到有文献记载伯沙撒登基做王。但经不断挖掘，终于找到了一个柱状楔形文石碑，文中提到一位国王名叫纳布尼德，他有个儿子就叫伯沙撒。这个纳布尼德实在无心从政，他是一个书呆子，去了阿拉伯北部的提曼，治理那边一座重要的核心城市，而将巴比伦的统治权托付给他的儿子伯沙撒。纳布尼德王年纪老迈，他儿子正年轻，他想就让我儿子接管吧，他喜欢高位，热爱从政，青睐社交生活。纳布尼德来到南方，只在名义上当国王，但有一点，他试图讨好他本国的神灵。你可能需要了解这个故事的一些背景信息，不知道讲多少为好，但肯定与你有益。尼布甲尼撒死于公元前562年，其儿子以位米罗达继任。以位米罗达似乎是好王，他释放了下监37年的犹大王约雅金，让他余生都与王一同进餐，那是在以位米罗达元年12月。但他的统治并不长，以位米罗达如果读王下25章，亚美马尔杜克同一个王，两个不同名字而已。后来内瑞格利沙尔把他杀害，那是他的妹夫，他做王4年，死时留下一名男婴拉巴西马尔杜克，在位9个月之后发生了暴乱。马尔杜克的祭司联合反对派起来反抗他的统治，祭司要敬拜新神，听起来很耳熟，是圣经经文，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应该是在士师记底波拉的歌中。事情一时突变，战争爆发。我来解释一下，了解来龙去脉更容易理解。尼布甲尼撒刚即位时，但以理解释了大象的预表，王就颁布谕旨，命人颂赞上帝。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在巴比伦国中被高举。此后当他在火窑中看见人子时，尼布甲尼撒再度下令通国都要尊敬耶和华。 刹那间，在巴比伦众神中，耶和华被高举，这是上帝的计划，要他的子民在异教徒当中见证这位奇妙的独一真神。影响源自于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我们翻到第四章，他作王几年之后又封了七年，复原后就颁布了另一道谕旨。他说，现在我赞美天上的王，他恢复了理智。国中的人们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敬拜别的神，巴比伦全国上下都敬拜耶和华。所以有祭司在背后支持发动叛乱的人，废黜了先王襁褓中的男婴，试图恢复到之前的多神敬拜，敬拜太阳，敬拜月亮，敬拜马尔杜克，敬拜守护神，敬拜伊亚，众水之神和月神之名。伯撒撒的父亲痴迷月神，当伯沙撒王拿出耶和华圣殿中的器皿时，背后大有含义，有很强的目的性。现在如果讲这些还为时过早，那时伯沙撒王忙着举杯欢饮。居鲁士，当时波斯国的将军，其岳父大流士是马代国的王，这两大强国结成了联盟，他们的军队早已经将巴比伦大城围困，后来却突然撤了兵，实际上他们是去了幼发拉底河的上游见机行事。伯沙撒王说，我们的众神打败了他们的神，于是马上大摆庆功宴。但居鲁士并未走远，他已经胜券在握，可是伯沙撒却一无所知。他自认城墙坚固，护城河汹涌，城内粮食充满粮仓，于是就摆设宴席庆祝。当时的饕餮盛宴，无数美味佳肴，不是你我所能够想象的，那场面无可比拟。读以斯帖记可窥见一斑，开篇也是一场浩大盛宴，对吗？此时的波斯略逊于巴比伦，但注意，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详细描述了宫廷中精美绝伦的设施，所罗门王宫稍有提及。以斯帖记一章五节，不要合上但以理书。以斯帖记开篇记载了亚达薛西盛大的王宴，整整延续了180天时间，饕餮盛宴之后又为民众免费开放七天，又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人民设摆筵席七日。这只是波斯国，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套环是银子的白玉柱上，有金银的床榻，金银做的床家里可买不起，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由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他们用金器皿赐酒，有多少人会用金盘、银盘来招待自己的亲朋好友？怕是餐具最终都被调包了。可这位王却邀请了城内百姓，为他们摆上金银餐具，皇室气派，令人瞠目。器皿各有不同，每一件都很别致。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波斯略逊于巴比伦，这是以斯帖记中波斯国的筵席。我曾读到过，巴比伦御用筵席厅大过一个标准足球场。他们让一只孔雀在宾客中间来回穿行，所拉的小车装着御酒，国中最顶级的音乐家正在演出，大厅里乐音缭绕，歌声美妙，舞姿动人，真是一场极尽奢华诱人的豪餐盛宴。这是第一王国，国内的贵胄和他们的夫人都前来赴宴。某位评论家说，这件事很可能是王邀请了妻妾妃嫔，他们在众人面前这是头次亮相，此乃尤其是有醉汉在场，这就表明这位年轻的王原则性不强，宴会变成了喧闹的狂欢。你若读预言之灵，相关段落也有类似的描述，场面完全失控。他们如此行是敬拜他们的神，要不然怎么会这样？圣经记载，以色列百姓铸造了金牛犊，他们下拜又起来吃吃喝喝玩耍，最终摩西从山上下来时，人们几乎都赤裸着身子，完全不能自已。 宴会后审判立即临到，圣经中多次提到狂欢盛筵之后，审判速速就来。参孙在他婚宴的最后，一些非利士人被杀，亚多尼亚作王时摆设筵席，结果跟随者多人被杀，他也一命呜呼。经上记载，耶户为巴利守节，筵席正酣之际，士兵突然闯入，拜巴利者尽都被杀，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我们刚读了以斯帖记中的筵席，宴会将散时，王后瓦什提被废，有人提议王后之位另赐他人，最终选中以斯帖。耶稣的晚餐后发生了什么？出现了背叛，最终有死亡。圣经中的启示录也谈到了秃鹫的盛宴，这些筵席并不都是值得称赞的，有些结局甚是可悲，很糟糕。巴比伦已经把自己献给了异教，跪拜在他的脚下，这是显而易见的。传道书10章16-17节，你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有福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吃喝的目的是什么？为醉酒，还是为营养，以保持身体健康？吃饭为了活着，还是活着为了吃饭？这使得他们完全为肚腹所控制，可以这么说。耶稣在讲到复临时，马太福音24章中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主说要谨慎，恐怕你们的心被累住，是因吃和喝，或做贪食和醉酒。宴乐和醉酒并今生的思虑，那日子就如网罗忽然临到。很有意思，在创世之初，一些麻烦事闯入这个世界，是因人吃了禁果；而在世界的末了，令人惊奇的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生病去世，是因过度饮食导致的各种疾病，而上一代人却饥肠辘辘饿死。我们旅行时，去年我们去了许多不同的地方，很多人得了肥胖症与糖尿病，这些病症都与现代饮食有关。难以相信人因为不节制毒害了自己，简直拿生命开玩笑。路加福音17章26-2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又吃又喝，吃喝本无可厚非。今天我们也要聚餐，你们是不是感到内疚了？但是吃喝不应成为人生的目标，不可占据优先位置。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伯沙撒的筵席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最终审判临到之前世界的状况。在筵席上乐音环绕，经上说王欢饮着，尚未大醉，他喝了酒，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醉醺醺，心里琢磨，宴会大厅里充满着各种神，摆着代表他们的各种神像，就想我们不能让对上帝的敬拜超过崇拜我们传统的神。尼布甲尼撒试图让人们都来敬拜犹太人的神，我们不必唯命是从，我们要回归敬拜月亮、马尔杜克和其他一切的神，为证明他们传统的神超过尼布甲尼撒尊崇的上帝。王说他们的神被我们征服了，事实上我们的府库里保存着他们的器皿，已经完好封存了70年，我们要比试一下，看哪个神更大，去把从上帝圣殿中掳掠来的器皿取了来。我们的神，我们的殿远远胜过他们的神和殿。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他没有说我们的纸杯快用完了，还有其他杯子吗？他是在漫不经心地评价上帝，是在讥诮轻慢上帝的圣名。先知与君王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 王基因无耻的醉酒而丧失了理性，且被卑鄙的冲动和情欲占了优势，就亲自带头喧闹豪饮。正在欢饮之际，他吩咐人将他父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着器皿饮酒。王想要表明没有什么东西过于神圣是他手不敢摸的。如果你对圣经有所研究，这些器皿都是分别为圣的，我们不是要敬拜一个杯子，但是若真有什么需要尊重的，那就是在上帝殿中陈设的器皿。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我想告诉你，圣经说你是器皿，你是分别为圣的器皿。帖前四章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金子极其贵重，银子也是，我们要成为宝贵的器皿，装着真理纯净的酒，而非巴比伦欺骗的毒酒。你注意到启示录十七章提到的酒了吗？说世界被假道理灌得可谓酩酊大醉。最后晚餐上的酒代表耶稣的血，这是福音真理，是未发酵的酒。饼是无酵饼，葡萄汁也未经发酵。用耶稣自己的话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什么酒？新酒。在巴比伦所喝的不是新酒，王鲁莽的取来了这些圣洁的器皿。我提醒一下，这些器皿你要想到他们的历史，这些器皿是由上帝用大能奇迹般保存下来的。圣殿被毁坏，器皿完好。有些器皿可以追溯到摩西生活的时代，他曾告诉百姓，我们要建圣所需要金子和银子。百姓说，我们有大量的金银，从埃及离开时带出来许多。他们就取了金子银子，让当时国中最优良的工匠精心制造了上帝圣殿中的这些器皿。出埃及记37章16节，他们又用精金。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器皿？你要做桌子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瓶和爵。这些器皿的材质都是金和银。耶利米书52章，这些器皿保存多年之后，尼布贾尼撒入侵，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到巴比伦。所以有些器皿是摩西在旷野时期制作的，存在帐幕中，后又陈设在所罗门建造的殿中。所罗门可能又增添了一些，圣殿内器皿数量更多。历代志下36章，尼布贾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精美的器皿带到巴比伦，然后奇迹般的直到伯沙撒王在位时，巴比伦沦陷。快要沦陷时，上帝仍然保存这些器皿，那晚遭人滥用。之后又有以斯拉将他们带回国，继续放在圣殿中。耶稣曾进入这殿劝勉人、教导人。有些器皿从摩西时代一直延续保存到了基督的时代，历经了三个圣殿，最终被罗马人掳走。这是一些器皿的来龙去脉。据称有一种说法，还记得约瑟用一只杯子来试验兄弟们吗？这杯子很特殊，约瑟家族在旷野建造帐幕时，以法莲家和马拿西家说，我们想要这只父亲所给的原属于约瑟的杯子奉献给圣殿。如此这只杯子成为圣殿之杯。它历经了帐幕时期、所罗门圣殿时期，被掳到巴比伦，又回到原地，有点像两年前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我们到时火刚熄灭，着火时我们正在打包要去机场。我不是天主教徒，但仍觉惋惜，该教堂建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想到它的历史、艺术、建筑，这场大火实为惨剧。这些器皿也具有艺术价值。 而且这器皿已经献给上帝，所以对于伯沙撒王，不要说是在宴会上用他们来买醉，就算只是挪作他用而不是用来侍奉上帝，也是在冒犯上帝。如此行便是不敬，是亵渎，是愚昧的，是在拜偶像。结果怎样？他们狂傲讥诮上帝。上帝蛮有忍耐。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位著名的无神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尔。很遗憾，英格索尔很聪明，却是一名无神论者，因为他难以接受上帝会让人在地狱之火烧到永远的教义，他放弃了信仰。可惜他不明白真相。有一天，他正在开一个无神论主题的讲座，讲到圣经中的某些人因为亵渎上帝而被击杀。他说，我现在要亵渎上帝，他现在有5分钟时间来击倒我。然后他说了一些类似亵渎冒犯上帝的话，说好吧，倒计时开始。他站了5分钟一动不动，试图挑衅上帝来击倒他，结果安然无恙。看吧，我证明没有上帝。过后有位来听了讲座的基督徒戏谑地说，他真的认为自己能用5分钟的时间使上帝失去耐心吗？上帝忍耐了巴比伦70年，他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主。感谢主，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愚蠢的事情，上帝不是每次都报应，那上帝的怜悯是有限度的吗？伯沙撒达到了上帝怜悯的极限。那晚在觥筹交错之间，他们陶醉着，尽情地嘲笑上帝玷污圣洁的器皿。得意之时，审判临到，近在眼前，兵临城下，大祸临头。想一下，是否在我们的国家，甚至有些时候在我们身处的教会中，我们对圣洁的事物心存不敬？审判临到伯沙撒，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尊重圣洁之物，开始讥讽上帝，而且越来越狂妄。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波斯人就在门口。箴言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当王轻慢上帝，称颂自己的神时，你想到了什么？有没有发现他们所赞美的那些神，他们都是用什么物质铸造的？金子。但以理书提到了金子，那座巨像，银子，铜，铁，石头和木头。木头可能是这些神像基座的原材料。在此我们发现了世人铸造偶像所用的材质基本就是这些。但以理书2章中的大象用料为金银铜铁，还有泥土，被巨石击打，代表世界上的各个王国最终都将被基督永不衰残的国所摧毁。这些预言到最后都要一一应验。此时巴比伦正面临上帝的审判，他们嘲讽着，让我想起了爱德华吉本的经典之作，他毕生撰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曾经读到他撰写手稿用了8-9年时间，后来因为大火，全部手稿付之一炬，所著成果化为灰烬。于是他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写，那时没有硬盘可以用来备份，也没有复印机，于是从头再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他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归结为5大因素。1、家庭中的尊严与圣洁被逐渐的削弱。可以想象家中妻妾成群将会怎样呢？2、将大量公共税收耗费在家宴与娱乐玩耍嬉戏上，挪用公款吃喝宴乐，增加税收。3、宗教严重腐化，信仰只留于形式，形式主义取代真实崇高的宗教。4、大搞军备建设，而真正的敌人却是人民内部的腐化。 五，人们激进疯狂的追求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的娱乐项目，将人装在笼子里互斗，直至晕厥昏倒。菲利普麦耶在《罗马的崛起与衰亡》一书中对于罗马，他的结论是，罗马的舞台从一开始就是粗俗堕落的，这种盛行的舞台内容是破坏原本健全的道德生活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相信吗？屋大维奥古斯都凯撒统治了40年，是一名勇猛的战士，却忠于他的家庭。在他掌权期间，罗马帝国境内离婚率几乎为零，世人称奥古斯都时代为和平罗马时期，可惜之后事情每况愈下。菲利普麦耶继续写道，人们沉浸在舞台所展现的轻浮与放荡之中，却无力自拔，从而失去了对真实生活的思考与关心。今日社会的人们全神贯注于游戏、视频、电影以及最新的网络短视频，他们看个不停，好像生活的全部就是娱乐消遣。审判就来了，博沙萨的欢宴你了解了吧？我已经尽力了，重要人物齐聚一堂，不过但伊里没有受邀，之后才叫他来。嘈杂的音乐说着荤段子，纵饮，你来我往，推杯换盏，嘲讽耶和华，高声称颂他们的神奇偶像，说他们的神超过犹太人的上帝。刹那间，王从杯中抬头观看，只见对面的墙壁上出现了后来闻名于世的神奇字迹。突然又见一只手，不是胳膊，只是手，用一根手指在墙面上烧刻着文字，而这些文字他一窍不通，更不用说它的含义了。我们只能猜测，这里的文字是与上帝用手指书写的10条诫命是一样的，应当是古代闪族语言希伯来语或是亚兰文。文字的内容后来发现是 mini mini tiklu farsi。 王看不懂这话的意思，甚至不认识文字。他往上看，圣经对国王的描述真的是栩栩如生。在但以理书5章说，王转瞬间就变了脸色，这一定是非常谨慎的描述，意味着他的脸已经凝固，不再狂欢与嘲笑。他忐忑不安，内心极其惊恐万状。还有腰骨好像脱节，用白话翻译一下，那是什么意思？他需要更换尿不湿，这是委婉的表达。同一个王，他一分钟前还在轻蔑的嘲笑上帝，狂傲无比，大受人们的吹捧，简直不能自已，转眼变成了颤抖、惊恐万分的可怜人。双膝彼此相碰，你见过此种情形吗？有时候不是这儿，有时我到一些教会安排我来讲道，长老和牧师都坐在台上，大家见过吧？有些地方这样，牧长坐在台上，正道时要是有人坐在你身后，可能会令你分心。一次我去了曾经受洗的那间教堂，年轻牧师正道，长老年事已高，4位长老都坐在台上，他们做了祷告，献上捐献，忙完其他事情，后来就全都睡着了。会众们无法专心听年轻牧师讲道，都在那里暗暗窃笑坐在台上进入梦乡的长老们。有很多次我坐在讲台上，有弟兄或姐妹上来献唱特别诗，庆幸的是还有个讲台遮挡，我看到他们膝盖打颤，真是难以控制自己，紧张的要命。有时候你怕丢掉性命而恐惧，当高墙之内的犯人被带到死囚区，走在执行死刑的路上时，有时无法站立，他们被恐惧吞噬了。那晚发生在王身上的事情在圣经早有预言，以赛亚书45章，暂时先别把但以理书合上，以赛亚书 谁在城外扎营居鲁士？以赛亚所记载的这段预言早于居鲁士出生上百年，大概早150年。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全都如实应验在伯沙撒身上，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俺在巴比伦倾覆的前一夜，内城门大开，王因害怕颤抖不已。最后他镇定自己，鼓足勇气就开口说话。你可以想象，音乐已经止息，也没人跳舞，人们都看到了王所见的一只没有血色的手在那里写字。他们只知有大事正在发生，而且肯定有鬼神显灵，却不知道要发生什么。那只手消失了，但是字迹留在了那里。王想知道这些字的含义，便传唤了宫内的哲士。想想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叫谁来？叫来哲士、观照的，以及术士、用法术的、算卦的，都到齐了。他们无一例外都惊恐万分，看不懂这天书。圣经中有多少次叫来世上的哲士、术士，却不能解释上帝的作为？他们无法明白来自上帝的信息和异梦。记得法老吗？叫来所有术士，无人能答。又召谁进殿？一个犹太人，监狱中的约瑟。但以理书尼布贾尼撒做了个梦，也召来术士，他们全都无从解释。又召来但以理，但以理书四章王又做梦，召来哲士，原以为王已吸取前车之鉴，哲士无言以对，只能找但以理，他做出了明确解释。然后这一次还是但以理。此处对但以理的描述很有趣。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翻到第五章，太后进来了，王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十节，太后就进入宴宫。她原本不在宴会厅内，也许她信耶和华上帝。她说：“愿王万岁。”其实王活不长久，就快死了。你心意不要惊慌，来读第十节。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别被吓成那样，先别害怕。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看这节经文中对但以理智慧的描述非常像以赛亚书中对基督的描述。以赛亚书11章中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灵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这是但以理的特质，也是耶稣的美德。你在但以理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甚至在但以理书6章，但以理遭陷害，被人指控，被扔到狮子坑里，坑被封住了。第二天天亮之时，他起来了。但以理的故事预表着基督的经历，二者非常相似。巴比伦人不明白所写的字。太后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立他为术士的领袖。这里的术士不是你在大街上看到的算命先生。这个词马吉爱是与千里来寻耶稣的那几位博士为同一词根，他们不是耍把戏之人，而是被视作有大智慧、博学超重的人，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观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贾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非伯沙撒，是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伯提沙撒的意思是上帝能保护性命。但以理得到了保护，在场其他人都灭亡了。但以理的意思是上帝是审判者，神是审判者。他名字的意思实在是意义非凡。有一个 希伯来少年叫约瑟。触动我内心的是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太后所说的话，请特别注意，在你国中有一人。是谁？德怀特·穆迪。听到有人说，世界还没看到上帝能通过一个完全献身的人成就什么大事。穆迪说，我觉知就在那时成为一个完全献身上帝的人。有一个人，就像法老对着九正说，谁能帮助我？九正说，有一个人。上帝期望他的百姓能够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上帝正在寻找人，世界最需要的就是人，在你国中有一人。传道书中说，一千个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说到耶稣基督，井旁的妇人说，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人派差役去捉拿耶稣，却没有带他回去。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在哪里？差役说，没能逮捕他，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勇敢的但以理能够安慰王，就召他来。回到但以理书，太后对但以理的这番描述，其实王早已知道，他熟谙历史。你父立他为术士，伯提沙撒被王召见，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十三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真是天下奇事，过去七十年之后，大家看待但以理依然是你是从犹大被掳来的。但以理书六章，为什么波斯国领袖想要除掉但以理，称他为被掳之犹大人，充满讥讽。你是被掳之犹大人，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实际上尼布贾尼撒应该是伯沙撒的外祖父，因为伯沙撒的母亲是尼布贾尼撒的女儿，是外祖父。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能读懂墙上的字吗？当尼王梦到大树时说，但以理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但以理沉默良久，王说，不要害怕，告诉我。他心中明白，却不好开口。这不是个好消息，王。此刻但以理知道墙上所写，从耶利米的预言中早已知晓，七十年后巴比伦将沦陷，那晚便是了。当王说，我会加奖你这个，加奖你那个。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一般情况下，站在王与贵胄面前，你一定不会这么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哇，简直胆大包天。我来读，在人头落地之前，我来告诉你，你最好别起杀心，仔细听我说。有人说，为什么狮子没吃但以理？因为他脊梁骨太硬了。但以理无所畏惧，他是站在远超伯沙撒的大君王面前，不是吗？但以理已经获得从上帝而来的异象，他才不怕国王。他说，我把讲解告诉王。有什么方法可以分辨真假先知？真先知可以将预言解释给你听，无需任何的报酬。而假先知先亮出了收款二维码，是吗？但以理说，收起钱吧，我会告知，尽管不悦耳。王啊，他没说愿王万岁，他知道预言内容。他说，王啊，至高的上帝，真正的神， 曾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国位、大权、荣耀、威严，因上帝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恐惧战惊。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手握大权却用智慧治国，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记载在四章前一章，伯沙撒你应早有耳闻。但以理说，伯沙撒，你读过我的书吗？前车之鉴不可忘，国中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尼布甲尼撒封了七年。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骄傲使人心刚硬。法老情况如何？他因高傲以致心地刚硬，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禄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这就是你父的经历。伯沙撒，你应引以为戒。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他环顾四周，指着器皿，你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哦，在这豪华宴会大厅里，各种偶像四周环绕，众人尽都冒犯上帝。但以理刚强果敢，他已是80岁的老人了，人容易宽容长者，不是这样吗？若是老人说了什么过分过激的话，放过他吧，算了，他们老了。我记得约翰麦凯恩在竞选总统时，对手是罗姆尼。约翰的母亲已经90岁高龄了，有人问他怎么评价候选人罗姆尼，他说他信摩门教，那是邪教。记者想怂恿麦凯恩，让他说，听到我母亲的话了吗？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说他90岁了。此话题就打住了。但以理巍然站立，面无惧色。他说，你们所赞美的神是死的，他们不是神。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你却没有荣耀他，因此从上帝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文字，引出了下面的经文。所写的文字是mini mini tikle wu farsi， 这像是一个总结陈词，高度概括了他所要传达的信息。每一个词的讲解是这样： mini 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到头了； tikle 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在市场用金银做交易，得先把金子银子称一下，怕是假的或纯度不够，是否是真金他们要称一下。有时人们拿掺了杂质的金子去买东西，以假乱真，所以必须要先称一称，才知道是否是真金纯金。记录显示，称完后发现这只是一块铝合金而不是真金，那就白费了。我们应该从哪里获得纯金？启示录三章，向我买金子，叫你富足。继续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缺少点什么？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但以理说完了，就站在那里。王不知所措，便说，你解释得非常不错，我要信守诺言。伯沙撒下令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为什么位列第三而不是第二？伯沙撒位列第二，因为他父亲纳布尼德才是名义上的王。你在国中位列第三， 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历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巴比伦是怎样沦陷的？读历史就知道，居鲁士似乎撤回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带着他的士兵往上游走，没想到在渡河时，他的马不幸被淹死了。这是居鲁士最亲爱的战马，没有之一。亚历山大大帝也有一匹英俊的战马骑上了战场，也是他最喜爱的。牛仔们曾说过，男人一生中应该拥有一匹好马，一条好狗。当马丧命时，居鲁士心中甚是抓狂，他想惩罚这条河。后来有士兵建议，我们为何不采取另一种方式一举两得？那边不远处有片干涸的沼泽地，咱们可利用，何不动工挖条渠？等太阳一下山，就掘开堤坝，让河中水改道从这条水渠里流出去。军队挖水渠不难，还有工程兵相助，于是就在这片干沼泽地挖了一条水渠。他说，我要惩罚这条河，让他看看谁厉害。这条河在巴比伦城墙脚下静静流淌，大臣固若金汤，没有事先准备任何潜水的装置，无水下设备。那晚王正在城内设宴招待宾客，宴席延伸至大街上，士兵们纵酒狂欢，却忘记了把内城的大门锁上。其实巴比伦有一堵外城墙，有500米的开阔地，用来隔开内外城墙，谁进来都将是一目了然。城市非常庞大，内城门大开着，他们相信没有人能闯入坚固的外城门，一旦有人闯入，再关内城门也为时不晚，来得及。但是那晚波斯国的士兵使水流改道，水位下降，士兵们能够在黑夜中趟着齐腰的水走在城墙脚下，大量的士兵们改从水道进城，再打开外城门。虽然河水不再涌进巴比伦，但敌兵却像洪水一样在马代波斯二王的率领下长驱直入。二王来自东方。为什么这很重要？你读过启示录16:12的最后一灾吗？经上记着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这节经文不好懂，除非谙熟历史。幼发拉底河的干涸是巴比伦沦陷的前兆，以赛亚曾预言此事。打开圣经以赛亚书45:1，经文写道，以赛亚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内城门大开着。耶利米书51:30，这里也是一则明显的预言。但以理在书中说，我得知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耶利米书成书早于但以理书。耶利米说，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耶利米书50:38继续，有干旱临到他的众水，就必干涸。耶利米此处预言巴比伦的水将要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醉酒狂欢和偶像崇拜充斥着那天晚宴，人人欲罢不能。以赛亚书44:27，经文还有很多，而且他们都彼此对应，与此事件密切相关。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是不是很有意思？居鲁士在出生之前就预言到他的名字，也被称为受膏者，被称为牧羊人。他使幼发拉底河干涸，他和大流士东方的王大流士实际是他的叔叔。这两位年长的和年轻的王攻了进来。巴比伦沦陷之后， 居鲁士做了什么，下旨上帝的子民可以回归应许之地。墙上的审判性文字实际上是在告知上帝被掳的百姓得解放的时刻临近了。居鲁士做过一件事，这是一张居鲁士原著的照片，我们最近的旅行没有见到，肯定是在巴黎的博物馆里。当时人能读懂楔形文字，上面的记载讲到允许从巴比伦掳掠来的百姓可以回归本国。圣经预言的这事也被刻在这原著上，历史书上也记载了墙上天书的故事。你见到墙上的字了吗？今天当你观察世上的时事，武器越来越具杀伤力，威力空前惊人啊！有可能有人会用这些武器，或许是疯了，或因愚昧，或是出于意外。人口的问题，环境的困境，再加上恐怖主义丛生啊，宗教团体之间的局面也变得越发紧张，甚至大小国家之间政治纠纷事态也是愈演愈烈，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对于博沙萨墙上出现文字时悔改还来得及吗？还是太晚了？太晚了。你打算到何年何月才下决心悔改离罪，非等到墙上的字出现吗？太晚了。不要等到瓢泼大雨下起来了才想起要进方舟。Amen。一直等结局往往是失丧。很有意思的是，但以理对王说，留着礼物给你自己吧，我不要。在下一章中，他在国中显然位列第二。王说位列第三，但我却谋得了第二。朋友们，我们目睹着预言的应验及周围上演的一切，墙上之字已在眼前，耶稣快要复临了。我想没有什么比做好准备更重要的了，也帮助别人准备好。上帝的话是确实的。 Amen。
你是否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先祖挪亚还健在？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末后大事，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熟悉上帝的圣言，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请登录 www.biblehistory.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